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劳教所、拘留所、监狱、戒毒所、派出所被迫害致死。2002年11月以来，在海外得到报道的案例共43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节目中来了一位特别来宾，他和我是同行哦。他在中国大陆的广播界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才华，可是呢，他因为修炼了所谓法轮功而被撤除了他的党籍，甚至被迫流离失所。为什么呢？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错呢？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先自我介绍。
对呀、就像您说了，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失去了我的岗位，完了以后接下来又失去了党籍，就被开除出党。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合法上访。我上访回来之后经历了被捕、抄家，完了有单位呢把我接出来，由单位去处理。单位是组织了十几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帮助小组，组织了很多的包括离休的厅长，还有在职的我以前的手下来跟我谈啊，所谓的转化帮助啊，这样子。反正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很大了。那么在敏感日动不动就会被抓去派出所，就是比现在这个天气要冻哦。广东的天气如果是冬天的话，因为下雨呢，它那个冻是往骨子里面去冻，很难受。整个晚上就坐在派出所那个硬凳子那里，不可以上厕所，又不可以睡觉。那么看我们的保安，他是轮班换的，我是一班到底，十几个小时就在那里动啊动啊动这样子。那这是一种非常非人道的一种折磨。那么后来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呀，因为宪法是规定每一个公民他都有权向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反映情况，就叫做上访。那么我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照党章的规定也可以越级反映情况，所以我上访是没有任何错的。那么后来他说因为共产党是不可以修炼法轮功了，那么我说那好，我就申请退出共产党。那么当然他不会批准我申请了，结果我就被开除了，是这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坚持说你要去做这个上访这个动作呢？
因为是这个样子，我是95年大概95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法轮功，并且我得到一本书叫转法轮。那么我一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哈，因为我从小呢就身体非常的不好，我已经感觉到那种人生的苦哦。因为那时候呢我的脚啊莫名其妙每年都会无名肿痛啊，肿到哪个地方呢它就痛，又走不了路，肿到手就不能抓东西，肿到脸啊那个脸跟基本上它就不可以有表情，眨眼都痛那样子。当时已经是检查过很多很多，验血啊都验过很多，都查不出病因。我记得我曾经在电台，当时蛮有名气的，就是中国叫做广播第一台珠江经济台，我是在那里做开台的主持人。那么轮到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身体突然间不舒服了，我就躺在办公室了，我就上不去，
僵硬了
啊。对，那么我们监制就当时吓坏了啊，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身体不好，上上下下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也上上下下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是我受益，对于法理上的提高，我知道法轮功其实它不完全是祛病健身，它完全就是让人从一个常人修炼到一个觉悟的人，去提升自己的那样子那样子，那有什么不好呢？从道德上、心灵上去提升自己，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处处为别人着想，完了以后不断不断的升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那么突然间铺天盖地的就要去增压。而且呢，当时触动我去上访呢，有几件事情呢。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对法轮功的报道，我觉得它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入行的时候，上一辈就是前辈培养我们的人，他告诉我，他说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假的报道呢？
嗯，
我这个活生生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为什么不来采访呢？
嗯，
因为书都要教。那我很想知道，
书是什么？
就比如法轮功修炼的所有的书，我们师父讲的法理的书，他都要上交，交了以后呢，都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那里去搅浆，纸厂的搅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你要批这本书，是不是？那么你有你的想法，你觉得它不好，对不对？那你不可以强加给全国人民，你可以把它拿出来，让全国人民都去看一看，辨别一下，历届都是这样子，没有销毁书的呀，批三字经啊，批其他的都没有啊，人家会看。现在以前有过，就是一有一本书要批，哇，市场上一下就没有了，大家都会去看啊，辨别一下是真的还是伪的。我相信国人会有这种脑袋，会有这种思维，对不对？那么我觉得不对。那么后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去采访的时候呢，都是说啊，我们单位那些记者，我跟立案民办联系，发了多少多少稿，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当时觉得很不能够理解啊。我
就是所谓的他一手就给他抹黑，
我处分媒体已经知道他里面的运作很多很多，因为是党的喉舌，它都是一种宣传，多于真实客观报道，是不是？但是我都觉得那。不可以，就是说，那假到这种程度哦。那另外，就我跟我周围一个人说，不是的，不是的，我都经常在那里讲，也引起他们一种心内心的一种慌乱啊、哦！我身边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激动啊？那么后来呢，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当时他是登了一篇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当时是列举了法轮功十大罪状，前面那些呢也有一些我是不认同，全部都不认同啊，就是说前面那些不认同，就最后一个第十条，他就引用了我们转法轮里面师父讲的一句话，他原话就有人说冒号，我在这里可以看见北京的景象，可以看到美国景象，他就把有人说冒号给搞掉了，完了就是十大罪状，你说就是他在什么什么，他是什么，那个他就变成完全是那个人称都转换掉了。我当时就觉得《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他怎么连三年级的那个语法的那个修辞他都不懂？那么我当时还是相信政府修缮嘛，还是要把人往好的去想，也许他们真的是太忙了。了解不了，就是很天真的那种想法。那么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我的故事也很特殊，我曾经把我的故事登在那个心得交流那里也有个电话。
你的故事是指
我的身体不好、
哦、
那个故事。我说也许这么典型的故事可以打动他，让他们明白。那么当时真的是那种我自己感觉是带一种善念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批啊，就说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为了圆满才去，我说我没有，我从来不去想这些，我只是觉得我得到了很多，我希望把我的得意都告诉别人，因为跟别人分享是一种幸福。那么既然领导中央不明白我们，那我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呢？所以我当时就这么想。那么我也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同学去，那既然如果我们很多人去，他就说会有压力啊什么什么，那我就先写好一封信，比如说我去，如果他没有时间接待我，那我就把信交给他，完了就请他转交给中央， OK 我就回来上班，
就是你们所谓的上访。
对啊，那么我整个的心态整个的行为，你说我有没有就是说要捣乱或者是什么呢？我自问是没有了呀，
就是行使你们所谓国民的权利就对了。
对啊，是啊。那么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中办国办门口已经站了几十个人，有穿警服，有穿没穿警服的。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法轮功吗？我是，来上访吗？我是，但是那个时候那一面真的是很纯哦，就完全没有提防别人会对自己伤害的那种，完全是。
因为你完全相信政府嘛。
对呀、啊，我完全是相信政府，我相信我会跟他说，他会听人民的话，我起码是一份子，对不对？很多人去讲的话比重大了，也许他会改变他的想法，或者最低限度你做重新的调查，对不对？那么我就去跟他这样讲。 全是，
因为你完全相信政府嘛。
对呀、啊，我完全是相信政府，我相信，我相信我会跟他说，他会听人民的话，我起码是一份子，对不对？嗯、很多人去讲的话，比重大了，也许他会改变他的想法，或者最低限度你做重新的调查，对不对？那么我就去跟他这样讲。他说哪里来的，我就说广州的啊，广州啊，就把广州警察叫来了，就把我们逮住了，就抓了啊，抓了以后呢，就送回来居住地，
嗯，就是还是广州，
对，接下来呢就是审问啊，当时是审的半夜啊，嗯，完了以后半夜三四点的时候就要去抄家，
抄家，
对，去抄家那样子。那么我们单位因为是省级的新闻单位，再说呢，我一直以来在单位的表现比较好，我后来是破格提升为这个交通频道的节目部主任。那么，一直以来他们也觉得我的工作成绩也是认同了、啊。最后他们跟610讲，都说我的工作，业绩还是蛮好的。
那所谓610是指什么？
610就是专门从中国大陆从中央一直到地方的政府，我们叫居委会哦，居委会就不算政府，是政府属下的一个机构，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反正它不算那个公务员，但是它又是专职的，就管理那个像里弄的那种事情的哦，居民的事务的那种。那么从那里一直都有的一个机构，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专门镇压法轮功的，配置一些专门的一些人员。那么其实他如果按照这么说，他也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而已了，有公安参与啊，有这个各地的一些领导的挂帅，比如省级的省长啊，公安就公安厅长啊那样的挂帅。那么他是完全没有司法权的，但是呢他就行使着司法权，比司法权还要高的，根本都不用审，就他说了算，要抓就抓你，要关就关你，就是那种不是关到劳教所里面，就是关到所谓的学习班，完了以后或者是配谁是谁来监视你，他完全是那样子，所以已经是完全凌驾于法律的那个位置上去那样子做。那么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我明明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是不是应该去说话？而且我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那种新闻道德的那个良知也促使我应该去说话，所以我就选择了上访。接下来上访
就是一连串的，
对，接下来上访呢，我是跟那个戴志珍，现在我想
对，
有
你们有一位
会知道他，跟他的一个跟他先生一起去上访，那么我们两个都被抓回来，他是关了15天啊，劳教。那么理由就是说，违反治安条例，那叫第6条。我当时说，不，我没有违反，我要看一下那第六条。他翻给我看，我说不对呀，那第六条怎么写的？他就说以什么取缔的名义，游行、示威、静坐等等活动。我说我没有啊，
对啊，你没有进去，
我没有组织，而且是我个人的名义，我不是团体啊。那他就说，你看你写法轮大法修炼者刘敏，那算不算团体？我说不，我说你有没有去 internet， 你有没有上网？他有啊。我说那上网有好多人啊，你是一个群体啊，他只是共同的志趣聚在一起而已了，对不对？网友，我们是工友，对不对？没有组织，怎么组织呢？我们学的是一个法，我们是按照一个方法去修炼而已了。那 Internet 是什么邪教组织啊？我说他怎么基地在哪里、啊？是不是在聊天室？我这样问他，他就说我乱讲。完了以后就是可以想象啊，你们根本就没有道理可以讲。
嗯哼，
我们是想去跟他讲道理的，但是没有。
嗯哼，
我举个例子给你，他说，哼，学人家来上访，你为什么不去做美国人？为什么要做中国人？我这心都凉了。我说，我一直在新闻部门为他们报道工作如何诚恳，
嗯哼，
啊，有困难如何应该去找的警察，我就是这样说的呀、啊，有困难请找警察。那是什么？那是表面粉丝出来的脸，他居然会说这样的话，我真的很痛心。
因为也是在中国大陆打压法轮功嘛，其他全世界都是受欢迎的。
对呀、啊。
对。
那么完了以后呢？他说，我说那你不要上访，那你挂上访区的牌子是什么？他说你真是傻，这挂给外国人看，哇、哦。
我真的是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你知道，知道有一句话叫秀才遇的兵，
有理说不清。
我觉得我比那还要、还要重啊，那简直是三扣。我是这么想。
有点痛心，
真的很流氓的那种。我说我们国家怎么可以养这样的公务员？我是纳税人，我怎么可以养这样的这样的流氓？
而且他们知道你经过法轮功之后，你受益非常的多。
送去了这些呢，他们听说很多故事了，我们单位人都知道，我身边人都知道。但是呢，回来以后，单位的人他也知道我的表现好，就要来转化我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我说在事实面前，你看
他所谓转化是要叫你做什么？
放弃，放弃。
哦，叫你放弃。
不要学。完了以后反攻击的，要我们逼我们要去接批。按照他的话去接批，这样子
就是造假就对了，说假话就
对
了。
对，那么当然很多都是他搞好了以后让你签名啊之类的，或者是重抄那种，非常的邪恶。那么就是他就是用一种强暴的手段逼你就范，就是这一种。如果说的难听一点，他是在强奸民意，是这样子。那完了还逼你说啊，我多么幸福啊，党啊，妈妈多么关怀我，这样子。
那行使这些权利的人，他不知道他做错了吗？或者他看到你们这么的善良，他不会觉得说这个政府的这个指令是错误的吗？
他们一直在笑话我们，说我们迷信。我跟他们说，像迷信强权也是迷信，因为有红头文件下来，因为有中央的电话通知，因为中央的主席要镇压。那好像那个就是对的。我当时说，我说强权只是短暂的，真理是永恒的，他一点都没有道理。我这么霸道的，那你要跟着他去。他说那我没办法啊，如果不跟他去我没有饭吃啊，我家里面有老有小。他就一种高压下的恐惧，另外一种呢完完全全是根本没有了解，不知情的。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我也不够你讲啊，既然中央说不好，那就肯定是不好了。那是一种很麻木的，就是迷信强权。完了以后呢，求的一个安逸。是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可怜的，对自己真的是不负责任。我当时说，你们要跟我讲，你就去看一下原装正版的算法，你再来跟我讲。他说没有地方看呐、啊，书都给收掉了。我说是啊，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一言堂？第二种声音像我们要说话就给抓起来，那人家里面那些有头脑的不修炼的都好啊，我们叫常人那种人，他就会说，就是捂口啊，捂住我们的口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海外嘛，现在我也知道，就海外有60多个国家在红圈，800多个褒奖。那么海外的他现在就对国人是这样子，对中国人是这样子欺骗，就是说。西方势力支持法轮功，这样有那么多的西方势力吗？你包括联合国，他都发表声明，那个教科文组织，那他属于哪一方的西方势力呢？给我们什么经济的支持呢？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那种造假都非常的不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处分媒体，我就知道他们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些宣传的计划，这段时间要宣传什么啊，不能宣传什么，万美楼你不要讲啊，什么三角菜不要讲啊，那现在这就要接替法轮功。那么就对法轮功他也是先定了调子，完了以后再去找事实，所谓的事实来
捏造的事实
啊，他不是法轮功，其他的宣传都很多是叫图解嘛，我们叫图解政治嘛，他再去找事实来图解，找不到那很可能就是搞假的了啊。那么有良知一点，他可能就不报道。那么对法轮功必须要报道，他就搞假。最明显的就是天安门自焚。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做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性格，我不是修炼法轮功，如果我自行我都应该说，因为他在害人嘛，你知道吗？所有的人听了他的话都无端端的在痛恨法轮功，我们是相信善恶有报的，那么他无端端的去憎恨一个人，你说是不是属于作恶呢？既然是作恶，他是有恶报的呀。那我们修善的人也慈悲众生，慈悲我们的有缘人，怎么会忍心看着他的未来会那么悲惨呢？所以我们这么做，我们单位的那些同事包括我的手下都说，哎呀，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好，公道自在人心，有些是懂啊，他是那样跟我讲，但是单位就规定了，你们不可以单独去见他，两个人为小组，
才可以来面对我。我说哇，我好可怕变得，完了以后说话的框框也规定了。
您是不是还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还是说很多人在？
我曾经被，就是说他送去所谓的学习班转化，就两个人看住一个，就是24小时在他的视线下，他盯住你，然后你反正吃饭做什么，反正都在他视线下，没有办法的那种。
完全没有人身之
余。不可以，没有啊，不可以对外联络。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可以睡觉，他必强迫我们做早操。完了以后呢，强迫听他骂法轮功啊，现在看电视有什么什么什么，完了以后呢，看报纸什么什么，你不看他不可以听那种，就是完全是一种强迫性的灌输啊。说起来的真的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甚至别人这么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有那么这样的。
对。听说他们现在在经济上就摧毁你们，就是把经济上让你们，
对，他就是有个说法嘛，就是说政治上搞垮，就是前途就没有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的党籍没有了，那个岗位也没有了，对不对？完了以后呢，经济上制裁，肉体上折磨，甚至是消灭，有些死了，家里面都
不知道，
不知道，或者是不能领尸体就火化掉了，打死都算白打死掉。那我就很明显了，一下子那个岗位就撤掉，完了去装订报纸，我的工资一下子下来，就像临时工一样的工资了。那当时我们修炼的人也放下名利心了，就说，但是我想我没有错，他这样对我是不对的。那么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工作表现嘛，蛮不错的，他还这样子。不过你。年度评定不及格，
就是在装订厂的时候，是吧？
对，
你还是逆来顺受的。
当时我还是逆来顺受，当时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用我们善的行为去感动他。但是我就觉得我这种认识是错的，越来越感觉我是错的，因为他已经是那种邪恶到很麻木的那种，完全他伤害你的时候，他都一点歉疚都没有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就觉得。也许我不应该继续那样做，而且他对我们的破坏越来越升级，敏感就老是抓来抓去的，那样关注，那我就选择了流离失所。
那我记得你刚刚前面也提到说，你跟一位戴志珍的先生一起去上访，那我们也知道他的先生现在
后来就死了，
对，也是被迫害致死嘛。那戴志珍女士现在也是带着她的小朋友，在跟世人讲清真相。那听说您为了那个陈先生也做了两首曲子，
对，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我和陈飞勇去上访的时候，小法度还没有出生。
小法度是他的
女儿，对，他叫小法度，就是他。我们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小孩来了以后呢，他就是一种缘分，他来到一个修炼的家庭，他也会有机缘修炼。那么。法也会度他，他应该也会来得法，法会度他，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子啊，叫小法度，这是他爸爸跟他取的。但是我去上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孩子了，那么准备要生孩子。那后来差不多到那个上访办门口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很快会有一个孩子，就叫这个名字。我当时都傻了，我说，哎呀，那。因为当时就差几百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转头回去。
就是你可以不要去上访的那个政策，
对，就在我们手里啊，我们可以马上就坐回，就是飞回来的那个行动。 但是当时他觉得就是说，要
还是要尽公民的责任，
要说明这种情况，对更多的人负责。他不单单是对这个政府，对自己，还有对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负责更重要，更重要。他觉得他这样子做，他将来的孩子会为他骄傲啊。
很了不起的情操。
对对对，就是那个境界啊，一般人他
无法理
解。
对，
包括那个镇压我们人都，他就觉得你是。这精神好像不正常的，为什么这样
对他们有人就讲
计划什么人不为己先知
对
面嘛，这成了他座右铭了。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什么，你有什么好处？
对，而且认为你们为什么要鸡蛋碰石头
啊？
然后还前赴后继的一批一批的大法弟子，一直的去做所谓的上访，然后甚至就被监押，然后甚至就失去了性命。
你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就这样子想哈。那么我们后来也慢慢的明白，就是说我们去跟他们讲，因为他已经是很邪恶，而且就是也很麻木，为了他们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么我们也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承受这一种对于我们的不公。从网络上和接触戴志珍他们，还看到小法度，都感觉小法度他很回避爸爸这个。很回避，
他非常的小，也知道
他很小，但是我曾经问他，我说你姓什么，他都想哭了。妈妈给他看有爸爸的照片，他也要哭。才两岁，很懂事。那么他也问戴志珍，爸爸呢？因为他会看到别人都有爸爸，他没有。那么就让我联想到我在广州有很多同学，他们的孩子都是没有人管。不是很可怜，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而且我留意到戴志珍，他有时候要照顾小宝都是那种无助，那种痛苦吧，都是深深的埋在心里面。所以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互相之间比较熟悉，所以容易读懂他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我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关心中国，去关注这一场浩劫，是这个样子。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把小法度问戴志珍爸爸呢这个情形写了下来，因为他只有一张照片，照片里面有爸爸，但是这个爸爸不说话。那么戴志珍回答他就是，你只能看见照片中的爸爸。爸爸，你的爸爸已先生回答我，法度的名字啊，是他留下，疼爱你的爸爸，他不能回来。我看到这种情形我也很难过，对不对？所以我对小法度说，法度啊，你的妈妈的心在哭泣，眼泪都流进了肚里，